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进到了《路望福音》耶稣苦难叙述，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一段啊，也是《路望福音》展现它跟别的福音啊最不同的，它最大的特色部分。从第18章28节到19章16节，很长的一段，就是耶稣在比拉多前面受审问，然后呢是被判刑。我们知道前面是先在这一个亚拉斯的府里面嘛，然后呢他把他送去给盖法，然后呢又从盖法那里送去总督府，在盖法那里做了什么事情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记载了。我们只有在前面的第18章24节说亚拉斯把耶稣捆了然后送去盖法那里，然后呢25、26、27是伯多禄的对于耶稣的两次否认，跟他有关系。然后到了第28节，直接就从盖法就送到总督府去了。所以在盖法里面做什么事不知道。那我们在对官福音呢，是在这个盖法领导之下的公义会受审问的。但若望把这一段都省掉了，就是没有写，或者是把它转移到在亚拉斯的那个府里面写的东西。好，我现在念这一个18章28节开始啊。然后他们从盖法那里把耶稣接往总督府，那时是清晨，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入总督府，怕受了玷污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因此比拉多出来到外面向他们说，你们对这人提出什么控告？他们回答说，如果这人不是作恶的，我们便不会把他交给你。比拉多便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是不许处死任何人的。这是为应验耶稣论及自己将怎样死去而说过的话。比拉多于是又进了总督府，叫了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答复说，这话是由你自己说的，或是别人论我而对你说的？比拉多答说，莫非我是个犹太人？你的民族和司祭长把你交付给我，你做了什么？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于是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就是君王呢？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是君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比拉多遂说，什么是真理？说了这话，再出去到犹太人那里，向他们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你们有个惯例，在逾越节我该给你们释放义人，那么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他们就大声喊说，不要这人，而要巴拉巴。巴拉巴原是个强盗。那时比拉多命人把耶稣带去鞭打，然后兵士们用荆棘编了个刺冠放在他头上，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袍，来到他跟前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并给他耳光。比拉多又出去到外面向他们说，看，我给你们领出他来，为叫你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于是耶稣带着刺冠披着紫红袍出来了，比拉多就对他们说，看这个人。司祭长和差役们一看见耶稣就喊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把他带去钉在十字架上吧，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犹太人答复他说，我们有法律，按法律他应该死，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比拉多听了这话越发害怕，所以又进了总督府，对耶稣说，你到底是哪里的？耶稣却没有回答他。 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对我也不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柄定你在十字架上吗？耶稣答说，若不是由上赐给你，你对我什么权柄也没有，为此把我交付给你的人负罪更大。从此比拉多设法要释放耶稣，犹太人却喊说，你如果释放这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因为凡自称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比拉多一听这话，就把耶稣领出来，到了一个名叫石铺地，希伯来话叫加巴达的地方，坐在审判宝座上。时值逾越节的预备日，约莫第六时辰，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君王。他们就喊叫说，除掉，除掉，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司祭长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好，这是从比拉多被交到这一个总督府，到他被判死刑啊，等比拉多又把耶稣交还给犹太人啊，叫他们去钉死。好，这段经文蛮长，但是是比拉多是罗马总督审问耶稣的经过，然后最后判了他的十字架的死刑。这么大的篇幅就已经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对作者而言很重要的故事，它是整个苦难叙述的核心部分嘛。那这个结构最让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看见啊，是犹太人站在总督府外面，耶稣呢在总督府里面，所以原告在府外，被告在府内。那么这个审判官呢，要审判就必须在这个总督府内外啊交互的走啊，这就已经是有点像卡通片了，对不对？所以看这不会是一个正式的法庭的场合里面。好，那么外面呢是一群人啊，有大司祭，有仆役，还有什么众多犹太人嘛。你可以想象那年是那日子快接近了逾越节嘛，朝圣客非常多的。然后呢，总督府内呢，不算这一个罗马的这个服务人员，就是耶稣一个人啊。而且他怎么样？他跟比拉多谈话也不是每一句话都答，对不对？但他跟犹太人呢，耶稣跟他基本上完全不再讲话啊。这个比拉多的来回的走动哈，那么其实就显示他的这个自己对事情呢犹疑不定啊。那耶稣那两次被比拉多领出来啊，领到总督府外面，在展像是一个展览品一样啊，展现在群众面前啊。那这两次展现，一次在第五节，一次13到15节啊，两次当然是审判的高潮了啊。然后呢，耶稣怎么样被鞭打，跟带刺冠啊？那这些故事呢有非常多，也是跟对观福音是类似，但是顺序上却不一样，场合却不一样。各位如果有兴趣再去仔细比较一下，可能只要比较马古就够了啊，比较可以。但是这些小细节的位置却不一样啊，我们要注意到啊，我们看到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啊，日望福音最晚写就修正了对观福音的错误。或者说日望福音最符合历史的事实，这是不行的，应该是单纯的福音作者按照他的写作的需求，他做了一些编辑的更动啊。整个事件显示它是一个非常计划周详的一个事件，我只是作者啊，他计划会周详发展啊。那么在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当中，我们耶稣只跟比拉多讲话嘛，他的每一次讲话其实还是日望福音的耶稣，他启示他的身份啊。从一开始我跟各位说的第一章的18节，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啊，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者给我们详述了。就整个福音的耶稣的生活、行动、言语，都是在启示他自己或者启示天主。好，当然这个最关键的这个表达是耶稣 被冠上了君王的头衔啊，犹太人的君王啊，不论是谁给他的啊，怎么称呼的，整个这个头衔是加在他身上的。那很清楚，这是路望福音的基督论啊，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不过，基督的王国呢，却是很特别，因为他在外在这个君王呢是什么？是极度被打压、被贬义的啊，甚至被杀害的。所以你说这个人是个王，太奇怪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冲突性呢，这个吊诡性呢，其实更显示这个君王的特别啊。所以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领悟啊。那我们今天要不，我们连相信都不太能够领悟，大概就是我们或者说我们不愿意接受啊，不愿意接受，这个是要注意到啊。那整个的过程呢，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一直慢慢往前推进呢，就是从这一个对于君王的这个名称的给予，本来是犹太人是想要陷害耶稣，诬给他一个名称，让耶稣就成为一个政治性的犯人嘛。啊，这样才会让罗马总督不得不出手判他刑。如果单纯的宗教的争辩的话，罗马人是不介入的，啊，是不介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从这个君王的头衔的出现，到耶稣基督真正的就是登基为王啊，然后呢，会还有中间还有把他拉出来像君王般的展示啊，那看这个人戴着刺冠，满身是血，说他是君王。你看这个人，所以这个很多画面其实非常冲击的了。如果我们仔细看，就当然跟着可以想想看，在阅读的时候啊，设法产生画面啊，但不必去想那个 passion 那部电影那么样的那么血腥了、啊。但真的你可以看，你在阅读，我们在阅读文字，要设法有这个图像啊。我知道，那最后很清楚，最后呢，在这个真正的关键过程的发展当中呢，那么大司祭们选择什么样跟这一个天主所来的君王决定性的脱离关系，而且怎么样呢，还真正的称了罗马的凯撒是他们的君王、哦、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呢。犹太人在历代的历史里面被任何的民族压迫，他们从来没有承认外邦的君王是王，因为他们的王是天主，只有天主。这个是为了要置耶稣于死地啊，他们连这个也放弃了。那这个我们可以提前说了，这其实是比拉多看起来是被犹太人逼着牵着鼻子走，对不对？但他其实有他非常大的政治利益。在我们今天哈、啊，凡事必谈政治的话，那比拉多的政治正确是非常强的，他应该当这些政治正确的主保的。我觉得好，就在这个形式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重点，我们也慢慢注意到那些讲话的那些语气、啊、就是那么当然最关键是犹太人，特别是司祭长，他代表大家说什么，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好，这是犹太人这一方，对不对？那你看比拉多怎么样，就是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吧，你们自己按你们法律审判他吧，就看着好像软弱无力的，你很难去想象一个真正的外来的一个强权，对不对？他是罗马的代表嘛，掌控着整个这个罗马的附属地的一个君王，对不对？是这么样的顺服性的，要让他们的老百姓自己决定这些事情，这也是非常不合常理的啊。所以可以看见，那么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描述。但我们知道，最后真正要让耶稣被杀死的最关键的呢，事实上是司祭长的话。罗马总督呢，只是他们的帮手而已。好像我们说，或者他为了顾及自己的官位，那他呢成了这一个整个犹太人杀害耶稣的计谋的一个帮手。那就是我们说什么 C 海的哈，小老弟的味道这样子。对，好，那么。这个福音作者他整个叙述呢，其实我们知道对观福音有非常多类似的内容，譬如说司祭长控告耶稣，这个马尔谷也有15章第3节，然后呢把耶稣呢带去给总督，马尔谷也有15章第10节，然后呢关于耶稣是不是君王的问题， 马可福也有十五章第二节，耶稣的回答说是你说的或你说的是，马可福也是出现的，然后耶稣拒绝回答比拉多等等的，马可福音都有。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基本的材料是一致的，只是诺望的写法很特别。那如果你回去算一算啊，比拉多好几次以不同的方式宣告耶稣没有罪，对不对？我说好几次，你们猜一共几次？当然是三次啊，对不对？因为很重要，所以是三次嘛。你猜三次不会错的啦。啊，这个不是当笑话，真的可以慢慢。如果你真的读圣经读得多的话，发现就是三，这三非常三或七或四十这个数字嘛。你这样看，七跟四十都不太可能嘛，因为这个经文那么短，对不对？就是这个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在犹太文化里面，在这个整个的古典文学里面讲。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啊，按照这个比拉多在这个总督府内跟总督府外来回移动来分段。啊，这最简单，就用场地来看。一开始我们看见这个28-32节啊，18章28-32节是犹太人控告耶稣。好，然后呢，33-38节耶稣承认自己是王。啊，然后是38-40节啊，犹太人向比拉多要求释放巴拉巴，啊，不要释放耶稣。然后呢，19章1-7节就是耶稣就登基做王了。然后是关于这个比拉多或者是谁有没有审问耶稣的权柄，人间的权柄哪里来啊？第8-11节啊，最后是耶稣被带出了像君王般的展示，同时呢又被像君王般啊被交给犹太人去钉死啊，12-16节。我们先看第一段啊，第一段第18章28-32节。好，一开始是他们从盖法那里，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总督府，然后特别讲的时间是清晨，啊，是清晨。好，清晨，然后呢，就是那一天的真是天亮的开始嘛。好，押解耶稣来的人，这众多群众就没有进入总督府啊，怕受玷污，不能吃月节的羔羊。换句话说，他们在此之前还没有吃啊。那么通常这些进到了外邦人的家里面，他取节需要一天，所以意思他今天就要吃逾越节羔羊了，所以很清楚啊。这个是跟对观福音的最后晚餐不一样，对观福音最后晚餐是吃了逾越节羔羊嘛，对不对？我们这日望福音故事里面最后晚餐已经吃完了，对不对？因为前面有洗脚礼的故事嘛，那现在这边说没有，好，他怕了不洁净就不能够庆祝逾越节，所以他不进去。好，因此比拉多出来了。你们对这个人提出什么控告？他说：“这人如果不是作恶的，我们便不会把他交给你。”啊，比拉多说：“你们自取，把他带去，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是不许处死任何人的。”啊，这是应验耶稣论及自己怎么将要怎么死去说的话。好，这一段是犹太人的控告，控告耶稣。好，那么犹太的司祭长们啊，一群人啊，跟当时在总跟他们在一起的群众们怎么样，把耶稣押去？那总督府是个奇怪的一个字啊，因为在罗马帝国统治犹大地区的总督府是在凯撒勒亚的，正式的总督府在凯撒勒亚啊。通常呢，总督在那边居住，在那边执行他的职务，只有在某些地方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事情时，那么总督才会前往。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碰到重大节日嘛，群众聚集，我们都知道群众聚集就是有危险的可能性，怕危险，很清楚的。所以这边是指的是应该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旁边的，当年旁边的有一个罗马他们盖了一个城堡安多尼亚堡，所以那边应该是，但是他可以算临时的总督府，在特殊的事件上去办事。好，那么清晨我们还记得，哦，前面是犹大斯离开晚餐厅是黑夜，哦，现在是耶稣被带进总督府是清晨。那当然是天亮才会审判人嘛，对吧？你不能把比拉多挖起来，对不对？来把你挖起来。好，那么犹太人呢怕受玷污，所以不要进去。好，这是因为在勒位记就规定了 啊，规定的关于洁净的法律。好，那这也产生了就非常讽刺的意义啊。从《若望》的作者写作的观点，我们知道，从整个的整个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在若望团体的理解，什么耶稣就是逾越节羔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见是这些人呢，把真正的逾越节羔羊丢进总督府，他们自己却怕不能够吃逾越节羔羊，躲在外面。啊，这是个图像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讽，认识啊。好，那么他们只是因为拒绝承认耶稣的身份，怎么样？他们宁愿什么？一直死守着那些古老的传统，那些早就已经过时，而且已经在耶稣身上被超越的那些传统，这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了。那么关于这个时间，我们前面说了嘛，因为这天他们等着要吃逾越节羔羊，所以他们在若望福音的写法，那一年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啊，日落之后开始逾越节。那么日落之前下午三点钟，他们为了准备过节，会宰杀逾越节羔羊。这跟对观福音的记载里面那一年的逾越节刚好差了一天啊。对观福音的最后晚餐是逾越节晚餐啊，日望福音不是啊，这个注意到差了一天啊。那么在对观福音的当年逾越节，我们就用我今天的话说是星期五，那日望福音呢是在星期六，在安息。后来我会读到，哎，会读到说那一天呢是也是重大的节日，安息日碰到重大的节日。好，那当然我们要问哪一个福音所描写的是真正的客观历史事实呢？哦，这个很难啊，这非常难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虽然有万年历啊，我们其实可以知道。从现在可以，你看，那从历史里面哪一年的逾越节，我们都可以查得到，但我们无法确定耶稣是哪一年去世的。我们只知道耶稣去世的那一年呢，是比拉多当总督的时候，在罗马帝国。那比拉多在犹大地区哈、啊、当总督时间蛮长的，啊，从26到36年，所以10到11年左右。哦，所以你很难去定断嘛，这是我说我们无法真正的定，这是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无法去客观的定断了。一般我们会讲说，哦，大概是AD 30年，那其实无法证明的，所以就不很难说，就非常难讲啊，这是快。那一般我们就会说，那就看看它这个具体的实质的内容里面，哪一个作者所写的可以显示他的神学企图比较高。就神学上的操作越强烈的话，那可能就会离客观的事实远，因为更高的事实，就我们知道这些古老的文件对于时间从来不那么严谨的，也不必那么严谨啊。比如说我们说以前，对不对？我们很少会知道古人的生日，不知道几个，我们知道死亡的日子，而且他必须出名才会知道，他不出名没人知道，对不对？很清楚的嘛。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但是我们看啊。对观福音的话，把耶稣的死亡定在这个晚餐定在逾越节，当然就直接就联系到出埃及事件嘛，对不对？吃完了逾越节晚餐就离开了埃及嘛，啊，所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神学操作。但若望福音呢，它不是这个晚餐不是逾越节晚餐，是星期五的晚上才是逾越节晚餐。那这个时刻呢，耶稣的死亡的时候，就刚好就是什么？这个耶稣在犹太人在圣殿里面为了准备逾越节晚餐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间嘛。而且我们也知道若望福音一开始耶稣的一开始出现，当若翰洗者要把耶稣介绍，就是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文学上的前后呼应的写法啊，也真的也是个很强大的神学操作。所以我们说，在神学操作上面，啊，若望福音、对观福音作者不相上下，所以你很难定断。我们就这大概讲，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内容角度。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现在读哪一部福音，然后呢，去了解这一部福音写了什么。然后才可以去比较，啊，比较别的。好，那比拉多是在26到36年，他担任总督。他首先怎么样？就是开始了这个询问程序，是先问那些原告，所以问他说：“你们控告他什么罪？” 啊，你们提出什么控告？好，三十节我们看见他们根本就没有回答，他们只说他如果没有犯罪，我们不会把他交给你。啊，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答复，对不对？不，没有，就是没有真正的罪名的。好，这边就已经暗示了，这是作者通过这种写法就已经暗示耶稣是无罪的，就是这些人来是不怀好意。的确，下面就是说的，因为比拉多说了，那你们把他自己带去按你们的法律审判。换句话说，比拉多说啊，大概是他们宗教信仰上的一些争执吧。可是呢，犹太人马上说怎么样？我们是不许处死任何人的。换句话说，犹太人已经定了罪了，而且给耶稣判了刑了，虽然没有罪名，所以很清楚，犹太人已经决定要置耶稣于死地，他们只是知道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先这么做很清楚，那这个也对官福音有一类似的写法。对官福音在马可哈14:55啊这么说哈，说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寻找证据反对耶稣，为把他处死，却没有找着。好，这是马可福音所写的，耶稣先在公议会审判。好，他说这个审判，他们努力找证据要杀耶稣，但是没有证据。哦，这段呢，这个旺福音没有写，可是我们可以看见，直接说了哈、啊，他们公议会已经决定把耶稣杀了。好，那这是很清楚的，对他们而言啊，他们而言，这个他们没有权利杀害耶稣，在他们想，那当然这是让他们很难堪的情况，又不得不接受，啊，就是在别人的控制之下嘛。啊，但是呢，对基督徒而言呢，他说这是怎么样？耶稣这个话是应验了他自己所说的嘛？在前面这个32节，耶稣就已经说过了，他会怎么样死去？耶稣说好多次，比如他前面说过，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对不对？就吸引众人来归向他嘛。3:14，所以非常多的这些情况。好，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十字架呢是很特别的罗马人的刑罚啊，他们是罗马的刑罚里面，特别是处死重大的罪犯，而且呢还不能够是罗马人，罗马公民是不能够这样死，这个死太残暴了，就是专门怎么样给那些下等人所定的这个刑罚。我们知道保禄就没被定十字架了。对于罗马公民嘛，啊，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犹太人按照他们的犹太传统把耶稣处死的话，他的死亡应该是类似像斯德旺啊，被石头砸死，对，这是犹太人比较惯用的一些暴力的方式。但是现在很清楚，这个是他们没有权利啊，他们如果他们这么打的，他们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宗教的事情，他们怎么只能暗自啊施设刑堂，因为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他们连这个权利也没有了。好，我们看第二段啊，33节到37节，谈耶稣谈他自己的身份了哈。好，比拉多在这个外面问了这个有没有什么罪啊，他们无法控告，然后呢他就回来进总督府，把耶稣叫来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比拉多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的民族和司祭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啊，你注意到啊，这边都是交啊，交给，这边没有用过出卖这个字啊，这也注意到，这种出卖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讲的，犹大是把耶稣给出卖，其实这个是交付的，交出去。好，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呢，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于是比拉多说，那么你就是君王呢？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是君王，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啊！凡属于真理的就必听从我的声音。别人都说什么是真理啊？当然就他就不属于真理了嘛，啊，这样。好，那么 在外面询完询问了原告以后呢，接着会进到总督府内就询问被告，这是蛮符合罗马的法庭审理程序，也可以就是一般的，对吧？你总要问问原告，要问被告，在他们甚至可以说交叉辩论等等的嘛，这是正常的法官应该会做的事情。好，而且罗马的法庭通常都是在公开审问的。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拉多跟犹太人的对话之后呢，接着是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啊。当然这个法庭对话当然就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啊，这个在耶稣公开生活的结束的时候，第十二章的二十六节啊，36节，第十二章三十六节，耶稣讲完了一粒麦子落到地上死了，才结出这那一大段话以后，他说耶稣讲完这些话就躲开他们隐藏去了，然后就进到十三章了。十三章是什么？耶稣晚餐厅，对不对？只跟门徒们讲话。那最后呢，十七章是耶稣的大祈祷啊，那只跟天主讲话。以后呢，耶稣怎么样？就不跟人讲话了，就在这里，在法院的审问上面，他跟这个审判者比较多有一些简短的对话，有时候他也不讲话，但是基本上他不再跟犹太人讲话了。好，那个比拉多的问话就直接就问，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好，这边直接问其实蛮奇怪的啦，因为就完全前面犹太人并没这样控告他，没有嘛，对不对？没这样控告他，意思是他说他如果没有罪我们不给你，犹太人并没有提出耶稣的罪名。好，那这个是有点相当的奇怪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大概是一个当初福音作者在耶稣事件之后，他们的各个福音都是一样的，在收集这个耶稣的苦难的叙述的材料当中，他们已经知道已经是存在的，所以这是犹太人真正对于耶稣所提出的控告，因为只有这种控告才能把耶稣变成一个政治性的犯人，才让这个罗马总督不得不介入。好，因所以可以看见耶稣是就这么回答，就是他是你自己说的还是你听别人说的啊？别人论到我说的嘛。好，那么比拉多就不高兴了，难道我是犹太人？这样说，你的民族跟司祭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什么？好，那这也证明怎么样，这个罪名是犹太人控告耶稣的罪名，虽然前面在真正的审问你故事没有这么写，但这应该是一个很清楚的犹太人这么控告的。那么所以指明耶稣是反叛者，那自称为王，当然就是反叛罗马统治嘛。所以控告耶稣是罗马政治的反叛者的人是犹太人，不是罗马人啊，很惊人对不对啊？就是自己人害自己人的意思，很惊人，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在今天不得不有本地的政治联想，对不对？蛮痛苦的。好，所以在民众跟司祭们把耶稣交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其实民众已经决定了嘛，要把耶稣杀死，对不对？我们是不许可杀人的，所以才把他送来给你的嘛，这样子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些政治性的误解呢，很清楚呢，就是作者怎么样帮助读者们呢，可以说排除了。好，那所以怎么样，现在呢才有机会正式进到耶稣他真正要讲的话，耶稣的自我启示，耶稣要讲他的身份，讲他的王国，所以他承认怎么样，他是王，就是不过他的王国呢不是这个世界的，他说我真的是王，对不对？但是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如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臣民早就反抗了啊，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我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的。所以，耶稣的王权是更高的，更超越的啊。他的王权是在这个世界上为天主作证的。耶稣的王权是要完成他的启示天主的工程的，换句话说，这整部福音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个，他是王。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啊，这边谈的耶稣的王国还不等于直接讲那个天主的国，跟对方福音听过，但不是一个完全一样。日望福音整个的经文里面，这天主的国只出现过一次啊，就耶稣跟这个尼科德摩谈话的时候。 对不对？人除非经过水跟圣神而重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那是一个简单，但这是一个来自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当初基督教会的一些耶稣的话语的记忆。但真正的这个天主的国的概念啊，像这个，比如说对观福音很多这个比喻，对不对？天国就好像什么什么的，这个在对观福音完全没有。在这边基本上谈的是耶稣的身份啊，这是一个耶稣他真正来的使命，他的身份，他能够掌控的这个情况。好，那比拉多又问了，那么你就是君王呢？耶稣说，你说的是，啊，我是君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所以很清楚，耶稣是君王。他的君王性是把天主的启示带来世界上面，那天主的启示呢，就是他所谓的真理啊，真理，或者我们说真正的永生啊，永生。我们今天的这个弥撒的福音就已经进入了耶稣大祈祷了，对不对？使徒十七章嘛，对不对？永生就是认识天主，跟认识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嘛，哈，就这是这个启示的言论啊，是耶稣带来的，但这些言论呢，却被整个世界由犹太人代表啊，整个世界所质疑，所以因此怎么样呢？耶稣的话是怎么样？是要为邀请人啊，在这个时刻呢，做出抉择，他要不要选择真理？他选择真理，就会因着真理而生，就认识真正的一切。好，目前第一个怎么样？真正听到这个话的呢是比拉多了，对不对？所以注意到，所以也没有管他是不是犹太人，就是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真理做出抉择。但比拉多很清楚，他就失败了，失败了。好，所以整个审判呢发展到这里呢，应该是比拉多要做出决定了啊，就是他必须面对现在耶稣的启示，或者我们说面对这个信仰要做出抉择啊。我们必须从这个脉络来看，就是比拉多其实你看见他在这一个犹太人跟耶稣之间来回的跑嘛，对不对？他其实是象征了任何一个人，可以是任何一位读者。我们今天都被这样的审判的，在真理跟错谬之间在这做决定，所以这不是一个现实性的政治性的问题，而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问题。但比拉多怎么样呢？他表达了他对这个真理毫无兴趣，他对耶稣所做的启示毫无兴趣，他就是嗤之以鼻，比如说哼，什么是真理就过去了，对不对？那其实你可以看见啊，就是比拉多这个表达、这个表现，真的是今天绝大部分人的态度嘛，对不对？真理什么重要呢？肚子吃饱比较重要，或者别的事情，对不对？其实包含基督徒了，包含其实你可以看见，我们就讲了非常多教会的这些思想是这么的清楚嘛，对不对？像我跟刚刚提到，我跟我们的修士们上这一个弥撒总的去谈，我就看看那个弥撒那个神圣性嘛，这样子，我在谈弥撒的感恩你的意义啊，意义跟那个神圣性，我就这样说，你们注意读这些文字，你看这个教会的信仰讲那么明确，那么隆重啊，我现在谁在乎啊？啊，当然你说他没读过，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看见，我说很多人也读过的。就是我是在这对于参与弥撒不当一回事啊！你就从这个进堂的时间、自己服装的表达，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很多孩子们被父母亲逼着来，对不对？他在下面就是你在那边这样坐着在那边玩手机嘛，更没办法，父母亲也没办法，对不对？这是一个大概常态了，就是但这么说，很普遍的现象。那比拉多就已经，你可以看见那个若望福音那个角色啊，多么的漂亮啊，他可以展现。好，我们看下面一段，这个犹太人要选择了，选择巴拉巴还是耶稣。好，那么耶稣比拉多跟耶稣谈话谈不下去了，耶稣的话其实耶稣的话刺他的良心的了，听到这个真理，对不对？什么是真理？他就好暂时那个时候避开一下，他去犹太人到总督府外面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好，第四宣告他无罪嘛，对不对？好，里面有惯例， 在月节该给你们释放一人，好，当天的傍晚就要开始月节了，啊，那么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你可以注意到这是比拉多自己提出来的，啊，这样子，好，他们就大声喊说不要不要，我们要巴拉巴，啊，然后特别作者一个简单的话说，巴拉巴原是个强盗。其实这个小小的注解啊，你觉得这个很讽刺，对不对？不要君王，要强盗。啊，其实你看你小这个小小的字，其实很强大的力量啊。这样就是，就我说我们要进入这个画面啊，我真正读懂它，那就是很震撼人的。好，比拉多呢，向犹太人说明，他审问耶稣的结果是，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很奇怪的哦。查不出，他也不判定他无罪，对，他很懂那个政治现实的，他很懂那个情况，对不对？他就没有宣布释放耶稣，他知道他这么做的话，哈，怎么样？他没有得到那个群众的同意。请注意到啊，这边你可以看看啊，比拉多在干什么？他在执行民主啊，很讽刺吧？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啊！你可能看过，对不对？好，对不对？所以他怕做出相反整个世界的决定。这边是很清楚的，这真理不是靠投票的，很清楚的。啊，是我们很麻烦，我们现在一直把民主当作一个绝对价值，就没有真理了。就是或者根本不管真理，这很可怕。我知道，我个人觉得很可怕，这样子对。我不是那么极端的反对民主，对不对？但你可以看见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再怎么样，他就最后怎么样？比方说还蛮聪明的，他选择怎么样做个赌博，孤注一掷。他说，也许呢，给他们让犹太人选吧。这么极端的对比，在这个可以有一个特色的情况之下，强盗跟君王，你们那选哪一个？这是若望所报告的巴拉巴的场景了，哈，这很有趣。因为对观福音呢，对观福音也有啊，对观福音怎么样呢？是群众要求在逾越节给一个特色，不是这边是比拉多主动提的。OK， 不过我们知道。就客观的历史而言，我们在真正罗马的统治的情况之下，说这个逾越节政府给他们犹太人释放一个这个犯人一个人特色，我们找不到任何具体的文字证据了，查不到，所以大概不太会是真的，可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节的描述这样子啊。但是怎么知道群众们面对这个问题怎么样，大声的吼叫，我们要巴拉巴，不要耶稣。好，那这个。群众用他们的压力去压迫这个有权势者，按照他们的意思做的，这倒是任何的场合都看得到的。我刚才讲的现在的民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在民主示威啊，包括他以前一样有的啊。你就包含皇帝也会怕的，在某个场合里面啊，你知道，你再怎么样镇压，你的军队的人数不会比全体民众多的，不会的，还是会怕的，而且也不可能整天把全部军队带在身边的嘛。不可能的，所以还是会怕的。这个事情倒是有可能是一个真正会发生的情况，这样子。好，那么在早期的基督徒大概有这么一个就是传统一直流传下来，就是这样。那么民众们呢，在耶稣跟一个重大的罪犯之间呢，那民众却宁愿选择一个强盗，而要让耶稣被判死刑，这是大概最早的那个最原始的一个传统材料。好，然后那么现在听到第十九章的话，比拉多怎么样就命人把耶稣带去鞭打了。兵士们编几个刺冠给他放在头上，穿上紫红袍，然后呢来到他跟前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当然是讽刺性的啊，嘲弄式的，然后呢给他耳光，然后呢比拉多又到外面去给他们说，看我给你们领出他来，为叫你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好，前面嘲弄耶稣的是兵士，因为耶稣还在总督府嘛，对不对？犹太人不能进去的，这个要分得很清楚，要小心的读。好，然后呢别再把耶稣带出来。好，和第五节，于是耶稣带着刺冠披着紫红袍出来，比方说看这个人 ,HAOMO, 拉丁文这么说，你看那实际上怎么样呢？在这个 差役们一看到耶稣就喊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你大概可以想象了哈，比拉多可能是怎么样要让群众们看耶稣这个惨况，他们让也许引起他们恻隐之心吧，就够了，这样子够了吧，够了吧，对不对？没想到没想到这些人就是更狠心的大喊钉他在十字架上。好，比方说你能把他带去钉在十字架上，说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再一次宣告耶稣无罪，对不对？我查不到。好，犹太人说我们有法律，按法律他应该死，那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好，那现在这边又变成一个什么宗教罪名了，信仰罪名，对不对？就是亵渎天主的罪名，这个本来比拉多是不管的，啊，但是呢，这边就是讲，好，这一段很清楚，怎么样？就是把耶稣就已经被描述成君王了，而且怎么样？他像君王般被带出来，虽然是反讽的方式，啊，他被鞭打，带刺冠，然后呢，穿着紫红袍，然后士兵们嘲笑他的，嘲笑性的朝拜他。所以遭受鞭打呢，这本来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啊。那通常会跟这个被判死刑的连结在一起的，就是这个他们用那个皮的鞭子绑着那个动物的，或者是麻绳鞭子绑着动物的那个破碎的骨头啊，有些时候甚至是金属啊，然后去抽打这个犯人啊，非常可怕的。我们知道那个。在马尔谷第十五章的十五节呢，那么他们是说的时候是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就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然后呢把耶稣鞭打，然后呢交给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好，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刑罚的，你说这个前奏曲啊，序曲，准备工作啊。好，那么在若望福音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刑罚了。啊，单独刑好，我们知道这两者其实都有可能，但一般比较常见的是在这个受刑前先鞭打，是吧？好，那么这个刑罚呢，我们前面说了是大概是比拉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苦肉计吧，先把他打了，然后让他变得这个外表就让他很悲惨，希望也许犹太人会看的会心软。但这大家可以猜想了，不过很清楚他失败了啊，这个尝试没有成功，犹太人的心比他想象的硬啊，这其实符合整个犹太人的那个圣经的描写，对不对？硬着景象的反抗天主，对不对？好，那么把耶稣当作这犹太人的君王被嘲弄啊，那这也是对观福音有的啊，有过的。好，那现在呢，罗马总督的尝试是希望说服犹太人，不过呢没有成功。好，那么现在耶稣的情况是怎么样？是像君王般被带出来，然后呢比拉多说看这个人啊，看这个人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大概我们从下面的这个司祭长的对话跟差役们跟比拉多的对话里面，大家可以看见那个很深刻的意义。他们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好，这个呼喊呢让比拉多再一次重复前面说，你们拿去钉，你们自己拿去啊，钉他的刑罚。可以看见他几乎就是在很无奈当中，他一方面呢查不出耶稣的任何罪状，然后呢又发现这些一直逼着他把耶稣判死刑，他也不耐烦了啊，就是你们拿去吧，你们去执行等等的。好，当然犹太人在这边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法律，说耶稣必须被判死，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好，这是亵渎天主。好，在勒未记有这个罪名，勒未记24章16节说，那些不避讳亚威之名的应该处死啊，而且怎么样，全体会众用石头砸死他啊，这犹太人的刑罚啊，不论外方人或本地人，如果不避讳亚威的名都应该处死刑，所以外邦人也不可以。所以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有时候大家常常拿这个耶稣圣名开玩笑嘛，对不对？那很悲哀的。好，那么 好，这很清楚的，根据勒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犹太人可以说耶稣是应该被判死刑的。这本来这个不可见的天主啊，现在呢出现在犹太人的面前，但是他们却没有领悟这个事实，他们认为是耶稣僭越了亚威的真正的名号。好，那这个是这边比拉多那个看这个人的那个双重的意义啊，就这个人他背后真基本上是真正的是天主子。我们可以注意到前面啊，若翰的话看天主的羔羊啊，这边是看这个人，其实两个形式都是讲出耶稣的身份的奥秘，只不过不同的人面对这个启示呢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当然这还是一样，作者写这一切都是在问啊，我们今天读者怎么看这个人。那么这个怎么看呢，就不能够只是一个心理，而是必须有一些具体的行动。那很清楚的，若翰是把他的门徒都放弃了，让他们去跟随真正的墨西亚啊。而这边呢，犹太人呢是怎么样，是宁愿把耶稣杀害。那我们读者要问，我们会怎么样面对。好，当然现在这个因为犹太人控告了耶稣，说他自称为天主子，神的儿子，那么比拉多一听怎么样，当然就害怕了嘛。比拉多在那个年代啊，是不可能不信神的了，这对神的定义可能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多神仙，不可能不信神，对不对？他们当然也知道，他们也知道犹太人谈到神，那个神是那个力量特别强大，所以他越发害怕，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又进总督府又回去了，对耶稣说，你到底哪里的？很有趣的。好，耶稣怎么样，不回答了。好，于是比拉多说，连我你也不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定你在十字架上吗？意思说，若不是由上赐给你，你对我什么权柄也没有，为此把我交付给你的人负罪更大。好，这边我们到这边，我们知道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当然是一些犹太人在群众，对不对？但最初把耶稣交出去的是比拉斯，对不对？这一切的啊。好，现在这个关于这个权柄的谈话啊，比拉多因为听到了耶稣自己称自己是天主子，就很害怕啊，怎么样？那当然这是世上的人啊，任何一个相信有神的人，碰到神都会有的这个提心吊胆的表现，必然的，必然的。我们注意到在马可古福音就谈到这个曾经这个抓了若翰的那个黑洛德都。看到若翰其实都很害怕，对不对？又想杀他又不敢杀他，对不对？监狱里面还爱听他讲话，对不对？这个情绪其实很有趣的情绪。好，比方都问你到底是哪里的。好，当然这个很清楚，不是问你是不是拉撒勒人，不是问他住址户籍，不是，是你到底是不是天主子，你真的是怎么样的。好，那这个审问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问题就是碰到前面的真理的问题嘛，你前面讲的啊，真理到底是什么？这一切可以放在一起想，但是很遗憾的，比拉多的询问呢，倒并不是真正对耶稣的信仰产生了兴趣啊，所以耶稣怎么样？这边很特别的反应，不回答。好，那么对观福音里面的耶稣呢？在受审问时呢，是一直保持沉默的，几乎。那若望福音就这一次啊，是非常独特的一次啊。那这不讲话，就让比拉多继续说话，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定你罪，有权利赦你吗？宽恕你吗？好，那这个权柄当然是直接在当时的罗马的领导者、政治者，他的确是他的权利。但是呢，耶稣说的怎么样？一切的权柄来自于天主。来自于上。好，那么你对我呢，如果没有是因上给你权柄，什么也没有。当然他直接指的是这个罗马皇帝，对不对？派他来当总督嘛。那最终又他是来自于天主。好，这是直接针对当时的情况。在这个当下，比拉多的确对耶稣拥有权柄，他可以处置他， 甚至我说他可以任意处置他，但是呢他本来那个权柄的根源不是要让他任意处置，让他按照什么真正那个权柄应该有的规范，他就说他应该按照罗马的法律第一步来处理的。他已经前面好几次说了，他自己承认在耶稣身上查不到任何罪状嘛。那我们今天说当然就应该是无罪推定嘛，对不对？那更高的事实没这边谈的是真正的权柄根源是天主，是耶稣的天父。所以这边看见啊，比拉多只是执行耶稣死刑的一个工具啊，他并不是真正是自主的。所以他怎么样，他当然还是有罪，不过呢罪恶更大的是那些一直逼迫比拉多的人啊，换句话说是犹太的群众们，更重要的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们，特别是司祭长。所以一说嘛，对不对？那些把我交付给你的负罪更大，他们的罪更大，你有罪，很清楚的，对不对？不然就不会觉得比较急了嘛。好，所以现在可以看见怎么样？现在是耶稣在审判了，耶稣在宣判了，对不对？宣判谁有罪，谁罪更大？你觉得哪是犯人啊？对不对？你看那个角色就换嘛，很可是这个时候耶稣是君王，很清楚的。好，可是呢，现实情况之下啊，还耶稣还是被绑着的，被打得很惨的。比拉多还总督，那十二节说，从此比拉多就设法要释放耶稣。好，这边一短短的一几个字，好像显示比拉多应该努力了好几次，对不对？没有写而已，对不对？啊，可以说他每一次想要尝试怎么样，都让犹太人更生气。说你如果释放这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为什么呢？他说你凡自称为王，都是背叛凯撒。好，耶稣并没有真正的自称为王嘛，对吧？只说他是天主派的墨西亚，但是他们按照传统的理解，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君王了。好，说凡是自称为王，好，比拉多一听这话。就把耶稣领出来到一个斯布地或者希伯来话加巴达，他现在怎么样坐在审判的宝座上，怎么样现在就坐，前面是怎么样来回奔跑，对不对？现在应该是怎么样在刑场上，对不对？在坐在那边。好，当时怎么样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约莫第六时辰，什么意思？正午十二点啊，正午十二点。好，再过几个小时日落就是预备节了，就是逾越节了。好，比拉多呢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君王，他们就喊说除掉除掉，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很讽刺的哈，就是要我把你们王钉死吗？你注意到这个每些话都，这个作者很会写啊，我想是很会写啊。好，那么司祭长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啊，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好，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是真正的把耶稣当作君王性的展示，同时呢把这个君王怎么样就交给了犹太人去钉死，把放在十字架上。好，经过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比拉多其实更想释放耶稣的，但他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机都会激发犹太人更强的反对啊，他们怎么样？为什么要喊叫啊？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远，当然也气愤，清楚对不对？因为他们不在总督府里面，要大声喊叫才行的。那个安东尼阿堡的墙很厚的，这很有意思的那个场面，其实你那个画面很有画面感，这样子。好，说你如果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当然凯撒的朋友，这跟我们今天讲当朋友是不太一样的了。我们知道福音里面也有耶稣说，怎么我不再称门徒们为什么为徒弟为奴仆，对不对？我称你们为朋友，你们不是仆人了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跟今天谈朋友不一样的了哈，是朋友，也不是什么闺蜜啊，什么死党，不是的。那这大概是一种头衔了，有这个表达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哦，那么在希腊的哲学也很强调这个友谊的这样的一些字。那这边很可能是反映的他们在当年的罗马帝国，他们比如说罗马的元老院啊， 那些元老院里面的成员呢，他们也都被称为是凯撒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啊。所以说你不是凯撒的朋友，就表示身份会丧失。换句话说，你如果不定他们，定他的死罪，我们会在凯撒面前控告你，大概这个味道。好，那当然怎么样，他现在更是处于两难，对不对？一方面他很清楚啊，真理是耶稣没有犯罪啊，另一方面他知道啊，他如果就是真正选择这个真理的话呢，他有失去自己现在所有的一切的危险啊，失去他的身份地位职务啊。那么现在怎么样，比拉多很清楚怎么样，我们今天讲那个政治正确，他很清楚做了一个对他自己的生命有利的啊，把耶稣带去了这一个所谓的石铺地的地方，就是用大石头铺满地面那样的一个地里面。好，当时是大概中午的12点钟。那么作者怎么样就说了这个时间跟地点，换句话说他让这个事件更具体化啊，更具体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情况这样子。好，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第六时辰怎么样，也正是这个犹太人开始在圣殿预备啊，要预备等一下要做的这个准备逾越节的各种礼仪啊，在逾越节的这个预备日的这个第六时辰，他们其实开始怎么样，开始准备宰杀羔羊了，然后最后是在下午3点钟真正的奉献啊，做这个祭献。好，那比拉多再问一次，要我把你们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好，当然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最后的尝试，说你们会不会要不再想一想，不是的，他只是怎么样嘲讽式的，而这个嘲讽的非常大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实际上说的嘛，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好，那这个宣告怎么样，也让比拉多就很简单的决定性的把耶稣交给了犹太人，看起来是比拉多完全被犹太人操控啊，甚至于玩弄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啊，现在呢，司祭长是什么？是在犹太人失去他们的政治的权势之后，政治的结构之后呢，是整个犹太人真正的领导者。那这是一个宗教性的领导者，对不对？那他们这个宗教性领导者是因为任何的一个年代，当犹太人被外邦人统治的时候，这些外邦统治者都很清楚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不能碰的，就给他们在宗教信仰很大的自主权，也让他们怎么样就容忍了，说你们就是按时纳税就好了啊，要不要称我们的皇帝为王是你们的事，随便你们，对不对？那现在怎么样，犹太人的私信就整个的真正只拿天主当君王的民族，由这一个宗教的最高领袖直接说了，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换句话说天主也不是，这就很恐怖啊。而且怎么样，你看比拉多怎么样，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解决了历代所有犹太统治者所达不到的成就啊，比方说不是全输的，这个政治算计是很清楚，这大概是藏在勒望写的那个福音的背后的那个动机里面，很清楚。现在怎么样？这个宣告一方面决定性的解决了耶稣，同时呢，其实让整个犹太人放弃了他们对天主墨西亚的期待啊，他们对墨西亚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就过去了，就让罗马皇帝当王就好了。这表面上怎么样，他们成功的牵着比拉多的鼻子走，事实上呢，他们却被比拉多强迫承认他们是凯撒的臣仆。好，耶稣被带去受死，那这个当然是由罗马兵队来执行，其实是罗马人才可以执行的这个行动。好，这是整个的苦难的叙述，其实听起来是戏剧性很强，而且很不真实。你可以看，这是用要讲的那个。那你讲不真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它其实极为真实。它其实在比拉多身上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啊， 在天主跟我们讲的世俗之间的拉扯啊，每个人做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强大的啊。所以我们注意到比拉多的那个情况，我们可以看见是若望他尝试表达这个真理，让天主的真理。所以真理不是个理论，不是一个教导，不是一句话一个准则而已啊，很清楚的啊，没有一个人呢可以真正的去透过一个概念去实现真理的啊。所以每一个教导呢，大概也都分享一部分的真理，但是只有耶稣他本身啊，这个耶稣这个本身这个 person 啊，我们讲真天主真人，他不是一个理性的结果，他是一个完整的天主的启示者。所以按照基督徒的这个理解啊，真理啊不在于认识。我们必须相信，然后我们也变成这个真理。所以真理不是 to know， 而是 to be。啊，就我们这个说认识真理，必须怎么样，变得跟真理一样。换句话说，是生活上的实践嘛。这其实是真的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那关于这个基督的王国的很清楚嘛，就不是在这个世上的。不过呢并不排除，对不对，那是经过这个世界的一切。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耶稣这么辛苦的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虽然是一个犯人的情况，囚犯的情况怎么样，他还在启示真理。换句话说，他还尝试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他的王国，当然知道不成功啊，没有成功啊，所以司祭长呢以他们的话拒绝了基督的王国，什么样，他们自愿屈服，怎么样长久的这个奴役状态，现在怎么样，现在可以说是甘心情愿的接受了啊，本来是抵抗不过政治压力，现在是为了一个换取的方式，为了换取耶稣的死亡，他们宁愿也当这个政治性的奴隶。是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直到今天一直是世间强权的奴隶。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教会内讲话了，对不对？我们真的是讲，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接受耶稣是君王的话，我们就是世俗奴隶，我们自己选一个吧。当然是若望福音写这个故事的最根本的目的，他希望读的人，希望基督徒能够明白，我们的确是跟比拉多一样，耶稣说我来是为给真理作证，真理是他自己，就是你必须选择我，然后变得我这样，我们就是成为基督王国的成员，否则怎么样，我们就世间强权的奴隶。这个强权可以是任何东西，任何天主以外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强的思想，这个故事里面表达的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每次我读这个，我特别喜欢跟教友们去朝圣的时候啊，然后很久没去了哈，在那个死腹地读这一段话，那很精彩，那个有那个临场感啊，临场感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下面看下一面是耶稣真正被执行的死刑，我们下一次继续。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晚安。